弟兄姊妹们，主日平安。今天是2024年6月9日，欢迎来到 Beaverton 四方教会的线上主日敬拜。大家好，我们今天还是给大家安排了三首敬拜诗歌，然后是我们的博牧师给大家继续做以弗所书的布道。我们先来听第一首敬拜诗歌《古老城门》。
在，以后永远。 在，今在，以后永在，将要回来的主心在，是在，今在，以后永在，将要回来的主，是在，今在，以后永在，将要回来的主。
那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唱第二首敬拜诗歌，因为找不到中文版的祝福神，我找到了一个相近的中文是赞美诗歌，我今天为你祝福。
在家，在外，你出，你入，耶和华。
话比一路包袱，你当出去工具的心，因为这不是从神来，靠着耶稣又不摇动我们一生蒙了大福。
那么最后我们来一起听这首敬拜诗歌，让我更靠近。这是跟让我靠近的一个英文歌曲相近的中文版本。 现在是我们的教会主任牧师伯牧师，他走上台来问候大家。他说道：弟兄姊妹们，主日平安。今天我们的初中高中生因为他们有的活动，所以没有能够参加我们，但是希望他们有一个美好的主日。现在我来要求的是我们的事工上来收取大家的奉献。我们有不同方式提供给弟兄姊妹们做奉献，可以是写支票啊，现金啊，但是也还可以是我们在线上使用的链接，或者是在手机上使用二维码，都可以找到我们教会的注册地址，然后给予你心甘情愿的奉献。我们也再次感谢主，主让我们收到这样的慷慨的帮助，为教会的事工做出我们自己的力量。那今天我们还是来继续解读以弗所书的第一章。我们要今天着重讲的是15到23节，让我们一起来读以弗所书一章15到23节。因此我既听见你们信从主耶稣，亲爱众圣徒，就为你们不住地感谢神，祷告的时候常提到你们，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你们，使你们真知道他，并且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使你们知道他的恩召有何等指望，他在圣徒中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并知道他向我们这信的人 所显的能力是何等浩大，就是照他在基督身上所运行的大能大力，使他从死里复活，叫他在天上坐在自己的右边，远超过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主治的和一切有名的，不但是今世的，连来世的也都超过了，又将万有伏在他的脚下，使他为教会做万有之首。教会是他的身体，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我在读到这一节的时候，被神的祝福和他丰富的荣耀所深深感动。我们都知道保罗一旦他在写充满激情的写这封信的时候，他就好像洪水一样一发不可收拾，那个激情我们能够从字里行间来解读到。而在这里他是这样的充满激情的告诫劝慰教会，说我们应该以我们现在当下充满大能和预言的方式来为彼此祷告。他在这里就做了榜样，他热切祷告为以弗所的教会的众圣徒。那么我们知道祷告是复活的语言，祷告也是与神交流的语言。在本章节中，我们的恩赐与赋予他们的力量在我们的生活中结合在一起，这就是复活。正如诗篇27章所说，这就是活人之地。上帝给我们的恩赐和上帝给我们的力量在我们的生命中是共同发挥作用的，透过我们来实现他美好的目的，这就是复活。耶稣战胜死亡后所获得的奖赏，不仅仅是为了我们进入天堂之后，而是还是为了现在。我们所居住的国度，我们行走的土地，我们身体，我们影响的周围的人，我们所做的工作，我们爱的方式，这都是我们活着显现神的复活的地方，而这一切都始于祷告。而祷告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么神秘，也不像我们听起来那么的困难。在这里保罗给了祷告这种语言三个动词，首先是祝福，然后是感谢或者是感恩，人再其次就是祈祷。那么从此可见，祷告就是和神的对话，是和神来回的交流，它融入了我们的语言，进入到我们的心灵，我们的思想。我们在开车的时候，我们可以祷告，想到我们关心的朋友的时候，我们可以祷告，甚至我们推着购物车穿过拥挤的商店的时候，路上的时候，我们都可以祷告。你在等待诊所里等待牙医的时候也可以祷告，或者你还可以打开你的圣经，在手机上或是在书本上都可以祷告。我们躺在床上祷告也可以祷告思考，我们在照看婴儿的时候，或者是当我们在做度假的时候，看着一望无际的海洋的时候，那种深深的敬畏的时候，我们也可以祷告。祷告常常就是一场与上帝在一起的内心的对话，甚至一个简单的求主帮帮我，或者是主啊谢谢我，都是一种祷告。正如尤金·彼得森说， 我并不是说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祈祷，而是说我们所做、所说和所想的一切都可以祈祷。保罗似乎也是这样。我还想说的是，我们许多人的祷告远远超出了我们所意识到的程度。当我们不在传统的祈祷场所时，我们就会祈祷。当我们不使用传统的祈祷语言时，我们也就会祈祷。我是说，常常祷告，不可灰心，正如路加福音18:1所说。这种情况经常发生，但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而已。因此，让我们来分解一下本章节概述的这种是复活语言在我们生活中的样子。首先，祷告是为我们开启了一个大门。在祷告的时候，我们就通过这个门进入到了神的殿，来到神的面前。那来到神的面前，我们就会产生一种感恩的心情，而一切都是从感恩开始的。正如保罗如是说，我不会放弃对你的感谢。也如诗篇100:4所说，当称谢进入他的门，当赞美进入他的院，当感谢他，称颂他的名。那么还有的一种方面，我们在祷告的时候，其实是我们在做两个要求祈求。首先是我们祈求让神的智慧和启示来到我们心里，让我们更认识他。第二个就是通过祷告来开启我们的心灵的眼睛。那么智慧和启示听起来似乎是一个很炫酷的事情，那启示也就是显示揭露的意思。启示，我们需要什么样的启示呢？难道是彩票的号码，或者是谁赢得了肯德基的抽奖大赛等等，是这样的吗？不是的。保罗具体地阐述了如何最好地运用这种带有智慧和启示的精神，为的是让我们在祷告中更多地认识神。只是如此，只是如此简单，但是却如此强大。说到祷告，我们在过去的几天里，我一直在以弗所说的这句话中徘徊。我在为我们的教会祷告，愿神赐予我们 Before 教会智慧和启示，让我们能更认识耶稣。我真的希望我们每天对他多了解一点，我们每次多读一点经文。每次我们听到有关神在我们世界所做的事情的故事时，我们心里是怎样感受的？如果他在我们心中的形象是越来越清晰，我们会发生什么样的改变呢？透过我们又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呢？如果我们随着他的脚步，对他的看法不断的改善进步，又会怎么样呢？许多热情的人以一个非常模糊或错误来描绘上帝的名义，他造成了很多对他人的伤害。而这种渐渐的改变改进，就是我们所说的门徒训练。我能提出的最大的辩论观点就是，如果人们真的能看到神原本的样子，谁还不会选择爱他呢？这就需要我们在祷告中祈求神的智慧和启示了。那么另一个方面，我们在祷告中是希望神来光照我们的心，我们的内心。被光照的心是保罗的比喻，在他之前犹太文学或者世俗文学中都没有出现过这样的比喻。而保罗是将圣灵视为超自然的手电筒， 就像在黑夜中，我们手里拿着手电筒，照亮所手电筒所照之处都会有光照。圣灵也是这样照亮我们的内心，照亮我们与人之间的关系，或者是照亮世界的黑暗角落。那我们需要照亮，被照亮什么呢？我们祈求的祷告，祈求的一个被光照的心，是为了要知道你被呼召的盼望。第二，你的荣耀基业的丰富。第三，他的无可比拟的对信徒的大爱。这是圣灵来光照我们所要做的最主要的事情，因为耶稣也说，那圣灵就是赐真理的灵。在这种光照中，我们就会看到我们今生的盼望，我们生命中神的荣耀的丰富，还有就是神在我们身上的全能。而最重要的，我们最需要的，就是看到认识神那无可比拟的博爱大爱。正是因为他的这种大爱，我们看到了耶稣是从死里复活了，而神又让他坐在他的右边，并将万物置于他的脚下，使耶稣成为教会的元首。听起来，我们能看出来耶稣是具有多大的力量，而神更是具有多大的全能。那么再具体来说，这种力量就是建立美好、安全、良善的属灵世界秩序的源泉。耶稣复活了，他坐在宝座上，而他掌管着一切，尤其是他的教会。他让我们清楚地了解我们在他的良善中是多么安全，我们多么可以依靠他的领导。我们所在的生活仍然会有艰难，而人生又是这么短暂，常常有不公平、不公义。但是我们要确信神是良善的，他会更新万物，尤其是我们。那么什么是一种更新呢？这种更新就是我们所需要的希望、医治、自由和繁荣。这也是我们在耶稣身上所看到的生命，也是我们透过耶稣所接受的生命。因此，它应该是我们祈祷生活的这种构架，这种方式。我们可以为自己祈祷，也可以为教会祈祷，为墙外的世界祈祷，为周边的亲朋好友祈祷。我们祈祷的目的就是为了要得到这种更新，这种更新会给我们带来希望、医治、自由和繁荣。那在我们说到祷告的时候，我们怎样回应呢？祷告主要是关于认识神并被神认识，正如保罗在第一章17节中为他的读者祷告一样，为众圣徒祷告一样。保罗专注于启示、希望、继承和能力。在祷告中，我们的祷告是培养对我们的感知无法触及的现实的敏感度。我们的祷告就是让上帝离我们更近，就像我们的呼吸一样，但是大多数人都会忽视、错过它。因此他们想要一些更令人印象深刻的东西。而祷告，我们在祷告中 是需要等候的。我记得在我小的时候，当我在想买一件东西的时候，往往在邮寄我的订单出去要6到8个星期才能邮寄回来我买的东西，尤其是在我上学的时候所用的书籍，那个时候是需要那么6到8个星期的时间来把我所在线上订的书籍或者是货品来发送到我的学校去，能够让我得到这个所订阅的货物。而现在的当今的世界，我们往往就去亚马逊在线上填好单子，当天的下午就有可能你就收到了你所订的东西。而这一个快速的拉近我们的所想所思所盼望的东西，以及我们得到所想要的东西的这个时间，这种缩短这种派送时间的这种做法，让我们失去了一种等候的过程。而祷告，在我们祷告中等候神的回应是非常重要的。有的朋友，有的弟兄姊妹为了一件事想请求神所做的事祷告了10年、20年，而这个等候过程，神是需要我们能够体会他的心意的。所以我们在祷告的时候，我们要耐心，要等候神，允许他花时间在我们身上工作。而另一个方面，在我们祷告的时候，神一定会回应我们的祷告，我们的祷告也就是说一定会有结果的。在上个周四，当我在准备这篇讲稿的时候，我就清清楚楚地看见了在黑板上的一个大写的字，就是结果。也许这一个字也是对在座的某些人适用的。可见我们所有的选择，我们所有的祷告都会承担相应的结果。我们相信我们的祷告会有结果，不论这个等候的时间多长，因为我们相信神还在工作，而我们更相信神一定会在这结果中显现，在我们祷告的结果中显现。所以我们要做的就是邀请我们的主耶稣来靠近我们，邀请我们的神来在我们选择的结果上显现，也允许神在我们的身上工作。所以让我们在一起再用一点时间来静思，祈求神光照你的内心的眼睛，让你开启你在祷告中所需要等候和所需要明白的神的智慧和启示。所以我愿意为大家祷告，如果你愿意请起立，我愿意为大家在这里一起，让我们一起祷告。首先，让我们一起祷告。主啊，我们全能的神，在我们的属灵上，你愿意告诉我们你在休息的时候做什么， 告诉我们你在等候的时候做什么，告诉我们你在播种的时候做什么，浇水除草的时候在做什么，在我们的内心你要做什么。请求你让我们成为你的好的听众，以便我们能够听到神你在我们中间行走和交谈的声音。请求神你带领我们在良善中的工作，为那些感到今天早上他们做出的决定的结果重压窒息的人。父啊，我们要求你发送你的圣灵，向他们展示什么是良善和真实，向他们展示你的内心。你是多么的愿意倾向那些悔改并转向你的人，上帝啊，愿意让你进入生命，带出死地，将完整带入破碎的空间，将丰盛带入空虚的地方。我们知道，我们需要知道，你知道我们在人世做事做人是很艰难的，所以我们求问我们的父，你今天能在这里遇见我们吗？主啊，求你来与我们相遇。我们爱你，敬拜你，我们需要你。以基督之名，我们祷告，阿们。弟兄姊妹们，我愿意为大家祝祷来结束。如果你愿意，请伸出双手。愿弟兄姊妹知道祈祷的希望、财富和力量，在我们耕种时汇合在那复活的语言中，浇水、除草并收获上帝伟大的丰收。我们爱你。阿们，以基督之名，阿们。感谢赞美主。谢谢弟兄姊妹们与我们一起的时间。我们今天的敬拜就到这里结束了。下个主日我们再次相见。祝弟兄姊妹们一周平安。再见。